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呢，今天要进入到民数记的第17章、18章啊。我们的题目是亚伦的杖与这个十一的奉献。我希望呢，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学习啊，接下来呢，会有一幅的这个图画，哎，你看到或者说这个想到这个。这个民数记的17章、18章的时候，哎，你就想到这幅图画啊，这个右边这幅图画就是这个亚伦的杖，这个发芽、开花、结果啊，那你就想到这个民数记17章在讲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啊？那我们呢，先简单回顾一下民数记的这个前面的2章，15章、16章呢是非常戏剧的一幕。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啊。他们这个因为叛乱地裂，然后火烧瘟疫，一下子间呢，这个死了有15000人啊，将近15000人，我们看到呢，虽然这个这个地裂这个瘟疫让这么多人这个失去生命，这个叛乱虽然平息，但是呢，后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16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审判的这个次日啊，这个以色列的会众竟然又向摩西。亚伦法怨言，这个所以这个民数记里面啊，其实有很多地方这个情节的跌宕起伏，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民众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发怨言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的心一样啊，这个地裂火烧这些可以平息那个叛乱的行为，但是呢，很难改变叛乱的心啊。我相信呢，这个神也是知道这一点，所以到了这个17章、18章的时候，神用了一种非常这个非常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关于什么权柄的认受性的问题。这个方法跟之前不一样，这一次不再是个审判，而是一个安静的神迹，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哭葬这个开花结果的这一个神迹，还有呢。安排了一套清晰的这个制度，所以制度也是神所赐的啊。在17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根枯干的杖，一夜之间发芽、开花、结果，神呢亲自宣告，他所拣选的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到了18章的时候呢，神向亚伦和利未人清楚地交代祭司跟利未人的这个职责。并且呢，其实，在18章里面也告诉我们，神如果拣选你，神供应你，神也什么，神也会负责你啊。所以呢，在这2章的这个圣经当中啊，我们一方面看到神这个拣选了他的这个权柄，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这个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十一制度哈，十一奉献其实在圣经记载的清晰的记载说明这个制度呢，其实就是在18章里面。那对于新约的信徒，我们今天。还要适用吗？还要有这个十一的这一个，这个到底怎么样的看待？以及呢，这个奉献，到底是只能是奉献给教会？那其他的一些机构或者团契呢，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学习来讨论的啊。我们先来看看这2章的一些的基本的概要。第17章的重点就是关于这个亚伦的杖的这个发言啊，发芽啊，为什么这个亚伦的杖的发言发芽啊？这个是一个神亲自宣告他主权拣选的一个凭证呢？是因为呢，在17章的1到7节当中啊，这个神命令摩西让以色列12个支派的首领各取一根杖，在每一根杖上写上那人的名字。那结果呢？结果呢，就只有这个亚伦的那根杖发芽在17章第4节，这个神的应许是说，拣选的那个人，他的杖必要发芽这样我就可以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要止息啊。那么这个第8到第9节是一个结果，就是过了一天过了一天，就是次日早晨的时候，摩西进入会幕就看见亚伦的杖。代表利未家的杖已经发芽长出了蕊，然后又开花，还结了这个熟的杏一夜之间，枯干的这个杖
啊，不只是发芽又开花结果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就是神特别拣选了这个亚伦这个立位支派的人啊。那第三段呢，这个在第10到13节啊，我们知道呢，这个神呢命令把亚伦的杖放回约柜啊，这个作为这个保存啊。以色列人呢看到这个神迹，就发出了一声呼喊。不喊什么呢？我们要灭亡了，都要灭亡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往往是在这个神迹啊，或者前面审判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这个信息啊，他们就讲要灭亡了啊。然后这样的一种认识呢，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啊，靠近神呢，要有一个敬畏之心啊，敬畏之心来开始。那到了18章的时候呢，18章呢是可以说是对前面一章17章的一个制度性的回应，也就是说神确立了这个亚伦的祭司的职分。那么就具体来讲，这个职分意味着什么？代价是什么？供应又是什么啊？那第一部分呢，1到7节呢，讲的是祭司的这个职责与立位人，就是其他的立位人的这个协助啊。神对亚伦说：“你跟你的儿子，并你附加的人要一同的担当圣所有关的罪孽啊，也要你跟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这个祭司任职上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罪孽啊，这个担当啊，这里就是。表明了这个，这个亚伦跟这个利未，其余利未支派人他们的职责他们需要来做什么就是管理这个会幕的这个事情有这个敬拜是全以色列民众的，但是呢，具体呢是让利未支派，然后呢又让亚伦跟亚伦的后裔来承担目的就是来各司其职啊。那第二部分在8到20节当中呢，这个讲到了祭司的供应，神呢为祭司预备了这个物质的这个供应各样的生物，还有素祭、赎罪祭一些的这个举祭、出熟之物投生之物的赎价然后呢，神就说我是你的份，是你的这个产业。那么，因为祭司跟立位人呢，是没有这个土地的，没有世袭的财产的，但是感谢神神呢自己就成为了他们的这个产业那么，第三部分21到32节呢，讲的是立位人的这个供应神在这里呢设立了这个十一奉献的制度将以色列所奉献的1/10给。这个立位人作为他们服侍会幕的这个这个报酬那这个整个以色列群体呢，对这个侍奉者的这个具体的支持那么后面呢，其实就是讲到关于立位人，他们立位人自己也要把这个1/10拿。就是他们所收到的1/10里面，再拿出1/10来献给神，而且呢，这个献给神的是要最好的来献给神那立位人呢，既接受奉献，同时也是奉献，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单向的接受，每一个蒙恩的人呢，也被呼召成为恩典的这个传递者这个是第三部分21到32节好，我们今天。来看两处的圣经这个第一处是17章的我们请为肢体帮我们来读出然后呢还有18章的这个我想请两位吧，第一位肢体，请你帮我们读出民数记的17章第5节8到10节，还有先读这一部分
我来读民数记第17章第5节。我所拣选的那些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可以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我也不再听他们向你们所发的怨言了。第二天，摩西进入法柜的帐幕，见利未家的亚伦的杖已经发芽、生了、开花、结了熟杏。摩西将众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个人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耶和华对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存留为记号， 以戒备这些背叛之子，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阿门。
谢谢啊，好，我们还有第二段圣经，18章的1到2节、6到7节和20节，我们也请一位肢体帮我们来读出。
我读吧。
好。
18章一到几节？
我们是分了3个部分啊，1到2节、6到7节，还有20节。
1到2节。
对，小云，你就读那个牧师打在屏
屏
幕
幕
上
上。
的就可以。对。
我这记性不好，我先读1到2节吧。
好。
耶和华对亚雷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被族的人，要一同担当该犯绳索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该犯祭司之类的罪孽。你要带你的兄弟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是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
我来读后面的哈，这个第6节，我从以色列中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取出赐给你们，你们是耶和华所赐，他们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要办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谨守你们的祭祀职任，你们也要这样服侍我。20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地中没有产业，也没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啊！感谢神，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7章、18章里面啊。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圣经的经文中间啊。我们先来看的这个是哭丈发一哈啊，一根干枯的这个杖啊，这个是理解民数记第17章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图像。这12根杖呢，是这个每个枝头一根啊。都已经是枯干的，没有根，也没有水分啊，不可能有生命啊。那这12根呢？这个插在这个土里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十二根的这个啊，这个杖啊是枯掉的，所以呢，不可能再有发芽了啊。所以这不是说一个困难，而是完全的不可能啊。如果按照自然规律的话，是完全不可能的啊。那这个圣经在这里说呢，这个神说，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啊。亚伦最后呢，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已经发芽、生蕊、开花、结了这个属性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亚伦被拣选为大祭司啊，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人更有这个能力啊。事实上呢，在出埃及，我们这个之前读过出埃及啊，出埃及32章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亚伦在民众的要求之下啊，就铸造了这个金牛犊啊，犯了重罪啊。在民数记的十二章里面，他跟他的姐姐这个米利暗啊，一起在那里批评摩西啊。所以从人的标准来看，亚伦并不是完全的人啊，但是神的拣选呢，不依赖人的完美。神特别的，我觉得在这里啊，神特别的让这些各支派的首领或者代表，这个放这个枯干的杖啊，而不是说一段，新剪的这个木枝等等啊，好像剪一个枯根的杖，可能有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让这一个杖按照自然规律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发芽开花的可能性啊，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神的生计。让众人这个完全的这个顺服下来在枯干的杖里面放入这个新的生命神在这个神迹当中显出他的方式新约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27、28节里面也讲，神拣选了那些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呢。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啊！所以， 亚伦发芽的杖，其实背后带出的信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亚伦这个支派作为祭司或者立位支派作为这一个服侍会幕的这个士绅主权的这个拣选啊，第二个方面，连枯杖都能够发芽，这个开花结果，其实正是要说明这个神的这个能力啊，而不是这个杖本身有怎么样特别啊。那我想这个也是跟前面几章我们看到这个可拉党在争夺祭司职分当中，跟这一章的一个对比。亚伦没有争夺，但是呢，他的杖却开花结果啊。所以，真正神所赐的职分啊，不是要去争取，而是要顺服啊，不是要证明，而是神自己会来显明出来啊。所以，首先第17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亚伦的杖啊，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神的主权，以及呢是这个这个结果是在于神的这个能力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的是18章啊。18章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这个11的这个制度啊，在18章的20节里面啊，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神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地中没有产业，也没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在以色列人中的这个产业啊。这些圣经呢，可以说是整个第18章，也可以说是这个祭司神学的这一个核心，这个背景呢，是因为当时迦南地要分配给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有人都分了，但是就是没有分到利未人利未人没有分到，所有的支派都有自己的地业，唯独利未人没有。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啊。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怎么说呢？蛮可惜的，或者好像不大公平这个11个支派都有，就6位支派没有。但是呢，神呢对亚伦说：“我就是你的份不是这个地图，不是财产不是世袭的财产，原来是神自己来作为6位支派的这个份啊。”那这个份呢，在旧约里面一般来说是用于描述分得的土地的份额或者遗产的一部分。所以呢，神用这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世俗化的这个词来描述跟亚伦的关系，就是神要亲自成为亚伦的那一个份那其他的支派，他们也有，他们有的是什么？他们有的是土地，可以耕种，可以传承，可以出售。利未人分的呢是神自己，不能耕种，不能出售，但是呢却是永恒的，不会朽坏的啊。我想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刚好是诗人大卫在诗篇16篇里面，其实也讲到诗篇第16篇，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啊。”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大卫有土地，有王位，有财富，所以也是可以的。然后呢，神也是他的这个产业，或者说他真正认识到的产业，原来是神自己啊！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经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蛮喜欢画画的但是我的这个中国画、中国书法这个不大会或者说画的不好，你写的不好。然后呢，当时报名一个兴趣班，我们乡村小学里有兴趣班，都非常的开心啊。然后那个老师刚好是我们的班主任，我就特别的用功努力，然后呢报了这个班级等等，然后交了好像我现在还记得交了5块钱这个家里人非常反对，但是一直是这个叫爸爸妈妈就是帮我这个付这个这个费用，然后进去之后呢，这个记得是那一天就是老师这个中国画班的这个我就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就要。 给每一个人发一支这个毛笔，好像这个用来写字啊，用来这个画中国画，每个人都有啊，就我没有，那心里当时就觉得，这个心里蛮不好受的啊，然后等到他们都散去之后，我老师竟然给我一个特别的一支笔啊，或者是是他特别给我买了一支笔，那心里就顿时就觉得特别的特别的甜美啊，这个被人宠的一种感觉啊。那我想，就像诗人大卫这里讲的啊，这个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分。当我们认识到的时候，那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这个喜乐在你里面啊。其实使徒保罗也说啊，这个我将基督当做至宝的时候，就以世上的万物当做有损的，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所以，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也想过啊，这个，起来服侍神，或者说全职服侍神啊。我想，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呼召带领啊，你的工作其实就是神所呼召你的。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这个要摆脱一下这个一般的这种工作啊，然后来全时间的这个服侍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这个有供应啊，因为今天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神他自己就要成为这样的人的份啊，成为他们的这个产业啊，有神亲自来供应啊，然后18章里面呢，其实也是安排了11的这个制度啊，来供应到立位人的这个所需。那么再来看的是，这个当神给这些立位人，或者特别是亚伦支派的人啊，让他们来处理这个会幕的事情，以及呢处理这个献祭的这些与圣所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背后或者说权柄的背后其实是有代价的。18章的第一节呢，其实神在这里就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附加的人要一同担当与圣所有关的罪，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与祭司职任有关的罪孽啊。也就是说，神在宣告亚伦的祭司权柄之前，其实先说的是要担当罪孽啊。这个担当，我想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代替性的担当。以色列人在献祭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失误或者是过错的话呢，祭司要替代他们承担这个过失的后果这个是对这个亚伦跟他的家里的人讲啊，还有呢一个是保护性的这个担当啊，祭司的存在呢，在圣洁的神跟有罪的百姓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啊，祭司的担当呢是神的愤怒不直接临到这个百姓啊，所以呢，我们真的看到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神赐给，把自己赐给他们做一个产业和杯中份，但同时呢，也给他们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责任啊，就是要担当什么？担当全以色列民的这个这个罪孽，要担当跟他们自己职任有关的这个罪孽啊。所以我也蛮感谢主的。我们在查经之前啊，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看到蛮多的弟兄姊妹，有先有这个读经，也有祷告。一方面，我们是自己预备自己的心啊，同时呢，也为这个带领查经讲员或者服侍的同工来带到啊，这个需要祷告来托住啊，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啊。其实，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这一个这个担当的这个责任，其实最终要指向的是这个那一位特制的这个仆人啊，因为他要担当多人的这个罪孽啊，所以耶稣才是真正的最终的担当罪孽的这个大祭司啊。这个祭司，也就以色列人的祭司担当的，可能是部分的，可能是暂时的。但是希伯来书第4章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这里就指着这一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祭司的祭司，超越一切先知的先知啊。所以呢，希伯来书第4章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亚伦 会犯罪啊，也是暂时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担当是一次性的啊，永远有效的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啊，这个认识啊，这个制度相关的一些的真理的时候，同时我们是指向我们的这个救恩以及我们的救主啊。那今天呢，我们讲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是，可能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当中啊，有的时候经常会想到的，但是呢，可能讲起来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在旧约里面有提到啊，这个特别今天我们的民数记的第18章就是啊，一字一句的就提到了啊。那么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还需不需要守这个十一的奉献呢？以及这个奉献只是归给教会吗？这个华人教会一讲到奉献，讲到钱，有些人就会有心里就会有些嘀咕啊。有人呢可能也想遵守，但是不确定自己算不算做到啊。这个有的人呢奉献可能心里没有那么踏实，到底是因为律法原因还是因为恩典的原因啊，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啊，很多人心里有，但是很少说出口啊。那在教会里已经奉献了，这个团契机构、宣教事工，这些要怎么来对待呢？这个是额外的奉献还是也应该支持啊？那这些问题呢，我想我们今天既然圣经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认真的来对待啊。我想圣经记载的都是有它有神特别的用意在啊。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就是回到民数记的18章啊，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样一个奉献的制度啊？其实神在民数记18章里面设立的这个十一奉献的制度呢，其实目的是非常具体的，就是供应那些全身心侍奉神，却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这个立位人啊，18章21节说：“我将以色列所献的1/10赐给立位人为业，因为他们所担当的是报酬他们在会幕里的服侍啊。”这背景就是立位人是没有分的土地，没有产业，他们把时间精力投入在会幕的服侍当中，守护圣所，搬运圣物，教导百姓，协助祭司啊。以色列全体的1/10对整个群体的这个服侍者来说，就是具体的这个支持啊。所以背后的逻辑呢是，侍奉神是全体的以色列人的职责，但是呢，实际执行的主要就是这些立位支派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以色列其他的支派的人都没办法离开自己的田地家业去在会幕里面服侍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1/10来参与到这个会幕的服侍当中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民数记18章的这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设立。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十分之一呢？间接的讲到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主耶稣就讲。主耶稣在那里事实上责备有一些宗教领袖，他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但是呢，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注意主耶稣说的这个主耶稣没有说这个十一奉献已经过时了，他是说十一奉献是不可不行的但是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神的公义、怜悯、信实所以呢，并没有废掉那个十一的奉献，而是这个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十一奉献的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你来这个学习遵行神要你的公义、怜悯、信实那使徒保罗呢，其实在哥林多后书的第9章也讲到新约的奉献的核心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而且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 是神所喜爱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要甘心乐意的这个奉献啊，甚至呢，新约里面啊，其实是告诉我们要慷慨的这个奉献啊。这个罗马书，有的时候我们在圣餐之后会读罗马书那段圣经啊，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将他赐给我们，岂不将万物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啊？啊，其实就是讲到的这个慷慨的奉献，并且是随本心所酌定的啊，随本心所酌定的啊，并不是说是随意随便的，而是经过祷告、思考啊，这个有意识的做出一个决定啊，这个决定乃是一个圣经里书面所讲到的啊，这个是甘心乐意的这个奉献啊。那进入到这个可能有一点点比较困难，也是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开始这个团体机构的时候，其实我也在跟有些人在分享我们的这个意向，但是遇到了蛮多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奉献有很多人会觉得奉献如果已经在教会里了，那么其他的就好像变成是次要的、附加的啊，我想可能不一定很多人讲出来，但是实际上心里可能都有这一个嘀咕啊。那我想今天就具体的来讲一讲，到底对于教会之外的奉献怎么样来对待啊？奉献是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首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里面啊，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当时民数记18章里面的这个奉献，特别谈到的一个词就是奉献给那些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啊，会幕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点啊，而是一个神国度施工的总称。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人就这一个会幕，这个会幕还在动啊，所以呢，这个神要以色列人把这个1/10奉献给利未人，是因为利未人承担了神国度整体运作的这个侍奉，因为他们在那里侍奉，不是服侍他们自己的副驾，也不是服侍他们自己的一个支派，而是作为整个以色列民守护神的这个同在，传递神的律法，维持敬拜的秩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的奉献其实照样也是参与神国度的施工，而不是只是发生在一间教会的或者有四面墙之内的这个施工。宣教工厂上的宣教士，神学院里的老师，网络查经的带领者，服侍弱势群体的机构工作者，其实这些呢都是现代的这个立位人，都是在承担神国度整体运作的这个服侍。所以呢，如果把奉献局限在自己本地的这个教会，这个神学上来说呢，其实就是把神的会幕你把它缩小了，你只有看到自己的这个一亩3分地啊。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如果我们讲到教会的话呢，新约讲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比我们所谈的这个 local 教会的本地教会的概念其实是更广的。大家都知道，新约里面谈到教会这个词的时候，教会本质上来说是指着神所呼召出来的那个群体啊。有的时候是指一个地方的，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指向这个普世的教会。当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写信给帖撒罗尼教会是在什么？在父神跟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指向的是一个他的这个神学的本质上来说是在神跟这个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并且这个教会的标记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有这个话语的这个教导，神话语的被忠实的传扬。第二个就是这个神设立的圣礼，就是圣礼在这里是执行啊，那这个是教会的这个标记。所以新约从来没有把教会等同于某一个有地址、有建筑、有固定聚会时间的一个某某某啊。任何的真实的基督徒的群体聚集在基督的名下，有神的话语的传扬，有福音的传扬，这个就是教会的彰显啊。所以不要只是固定在那个有四面墙的那个地方，而是在神的话语被传扬的地方，神的名、基督的名被传扬的地方，福音被传扬的地方。这个其实就是在一个 行动当中的一个教诲，也是圣经新约里面讲到的真正教诲的概念。大家有想过吗？主耶稣那个时候跟着门徒在那里，他们有没有固定的这个教堂，或者说固定的这个建筑？其实也都是没有的。但主耶稣就是带着门徒在那里分享天国的信息啊，这个医治有需要的人啊。第三呢，这个奉献的。这个分辨奉献的这个对象的标准啊，其实不是教会，不是教会，而是他们的事工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忠心的。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6节啊，保罗说，在真道上受教的，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给施教的人啊。这里并没有说只在本地教会讲台上教导的人，而是。凡是忠心传道、教导、牧养的人，都是值得被供应的。腓立比书的第4章15到17节啊，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在他宣教旅程当中的供应啊。保罗说，腓立比人呢，论到这个奉献收受之事啊，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应我，所以是腓立比的教会支持了一位保罗，当时不是他们所派的宣教。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安提阿教会所派的宣教士，但是在腓立比的教会供应他们这个是新约最早记载的跨机构的这个奉献，跨教会奉献。神对这个奉献的回应是什么？这个使徒保罗说，这个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这些财物，其实是乃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说这个要固定在一个墙内的一个施工。而是看那个事工是否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否是神所忠心的，是否是神又感动你要参与到这个国度的服事里面。那对我们今天学习了这个民数记的第18章，其实我们也要在神面前安静地问自己我们目前的奉献，我自己的奉献习惯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神是一切主的这个信念啊？第二，除了本地教会，神在我心里有没有放对某个事工、某个机构、某个宣教合场的这个负担？我还没有以实际的奉献来回应啊。第三呢，就是我对会幕的理解是否足够的宽广？神的国度在我的奉献本土里到底有多大啊？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的这个卷啊，这个马拉基书第3章10节说，你们当。将当纳的1/10送入我的仓库啊，使我家有粮，一次试一试，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啊？这个圣经提到使我家有粮啊，这个我的家啊，这个当然是指的神的家啊，神的家需要有人来供应啊。地方教会呢是神的家，宣教机构中心的这个团契事工也都是神的家啊。当你用奉献支持一个真实的这个神话语、神福音传扬的机构的时候，就是在我想，不单单是指奉献，更是神的家中有粮，并且呢，也是参与在这个普世的神的国度、神的会幕当中的成为有份那我们最后呢，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的17章、18章的圣经呢，实际上是对第16章前一章这个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叛乱的这一个神学的一个回应17章回应就是亚伦的杖发芽这个是一个神迹宣告神的拣选是不容置疑的也宣告呢这个人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资格而是神的特别的这个恩典那第18章呢，就讲到了祭司的职责与十一的奉献，神拣选拣选了一个支派，也拣选了亚伦跟亚伦的后裔成为这个祭司并且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甜美的宣告，就是神要成为这些人的份那在我们现代里面，我们就看到的更清楚愿意亲近神的。愿意以神为他杯中的份的神就愿意住在他们里面所以这2章结合起来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是真正的权柄来自于神的拣选，不是来自人的争夺然后呢，枯杖发芽呢是神最安静也是最有力的宣告 真正的侍奉呢，有神的供应，也有神的要求。神不只给职分，也给资源啊！神呢，这个让这个领受这职分的人担当罪孽啊，但是呢，神也以他自己为份来赐给他们啊。所以，真正的奉献是神国度事业的这个彰显啊！感谢主啊！那我们来记这节圣经啊，《民数记》的18章20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地中没有产业，也没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啊。”好，我们顺便也把这一周的圣经马拉松再报告一下啊。这个很简短的报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民数记每天2章的圣经的查考啊。这个早晚啊，这个但是是在同时进行啊。但是呢，这个补充报告一下啊，我们这个礼拜三啊，按照我们现在我们是通常是第三周的礼拜三啊，我们有个同工会，每个月一次啊，这个也欢迎关心我们团契发展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啊，也是在线上，也就是用同一个 Zoom 号啊，这时间应该是6点半啊，这里时间没有对了，然后呢，礼拜五啊，美西时间的礼拜五。或者是中国时间的礼拜六早上呢，我们要开始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一讲啊，讲到牧者的门训经历啊，也纪念唐崇怀牧师啊，这个还在准备信息当中，所以请大家带到。然后这个礼拜六在湾区的话，有一个 hiking 的活动啊，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啊，这个礼拜六的早上啊。那接下来的礼拜天的这个讲道是我们的奇兰师母啊，苏菲亚师母，好，报告就到这里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去回顾《民数记》的这个导论好，感谢主啊。
是，请问那个同工会的时间是，
应该是6点半，对，我那个写的地方写
那
错
麻烦回头修
了。
改一下，所以都是6点半是吧？跟那
对。
个之后的那个唐崇怀牧师的一样，都是6点半啊。
对，我想这个容易记点。你们觉得我其实我们可以还有2天时间，可以一两天时间
我
也
不
可以
管哪个时间要定下来，
定
要
下
不
来。
然
OK，
大家就没有办法安排时间。对，六点半可能更好一点。
OK，好，
对。
好，谢谢。
这就等于是国内的时间的晚上9点，
有点
我们
晚
的国内时间
啊。
早上9点半。
啊，早上9点半，对。
对对，谢谢牧师。
哎，谢谢妹妹。啊，大家对这2章还有没有一些
我要看照
一些
片。
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你的回应分享这个祭司要担当这一个罪孽哈，这个在今天18章里面就特别提出来，所以大家也为这个传道人牧者带到了，真的很重要。
对，不是刚刚讲的"我就是你的份"这句很有感触，
啊，
也在想。真的是，不单单是在新约的语境中，不单单是对那个祭没有祭司了哈，我们普通的人，但不单单对牧长，所以自己也是神是我们的份，其他的就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账哈啊。他说12根杖，然后亚伦的杖也在其中，代表立位支派。那实际上应该是有13根杖，对吗？因为除了立位之外，还有12个支派的，
你说，
每一个支派的那个有首领，有那个，那加上了
一号机，
立，加上了亚伦的杖，是不
你
是就应该
好，
有13个了？
加上。可能这里是不是亚伦就代表了立位支派呢？
没有，我的意思是，不是那个约瑟的2个儿子，这时候已经算是2个支派了吗？所以那个立位支派实际上是在12支派之外了，已经是就像后来是分地一样，就像前面那个会幕的时候， 他们安排十二支派都是没有把利未支派算在里面的。
可能是不同的计算方法。有的时候分地的时候，可能是把约瑟分成两个，他的儿子有两个。但是在这里的代表的时候，有的时候代表的时候，就还是按照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来算。我想可能是这个。
哦，因为我看会幕那个分配的时候哈，谁在哪里都已经是按照那个十二来，对，所以有点好奇，这二是12+1还是只是
对，所
十
以
二？
可能就是在这里的12根杖的这个约瑟的那一根是算一根，而不是算这个马拿西以法莲两根了。我想可能是这样。
对。那另外，我对那个杏花特别有感触哈，
杏
因为
花
我发现我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就不断的读到杏花，好像杏花是神最圣经里最受神喜悦的一个花式的，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因为我记得就是前面金灯台上面也是杏花，对吧？然后最近在读那个耶利米记第1章第1节，一上来神对耶利米说的话就是说那个耶和华的话有临到我，耶利米，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到了一只那个杏花的树枝来啊，然后，对，所以我就去搜了一下，后来发现还蛮让我惊讶的，因为以前我并不知道他说那个杏花的那个就是杏树在希伯来文中，它的那个就是字哈是 sacred，我不会说希伯来文，但是跟那个留意保守或者留意警醒是非常相似，就是中间一个 A 一个 O，所以实际上杏花这个里头也象征了是有那个来自上帝的警醒和那个信实守信的那个在里头，因为他说杏树是在那个以色列内地它是当时非常常见，寒冬中最早开花，代表了冬天过后的新生呀。这点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我觉得还蛮，好像以后看到杏花的那个感觉会更加不同了哈。分享给弟兄姊妹。对，刚刚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说我看见了一根杏树枝。然后第二节那个第1章第12节就说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这边也看到了，确实有留意保守的那个意思在那儿，对这个杏花。所以亚伦的杖开出的是杏花，哇！我也觉得那一幕好美呀，要把牧师今天的那幅图画给记下来
对，
呀，
我
感
想
谢
这个，
神。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有杏花的这个杖作为我们的封面啊，让大家
是，
这个回想17、18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杏花的这个杖，我们就大概知道了这2章在讲的内容。
我也想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亚伦的账。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这一个账一样，本来生命都是枯干的，在今天。当在读到这个亚伦的杖的时候，对于教会的服饰，我觉得有另外的一个提醒跟感受。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产生一些看到一些的纷争，就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为什么他来当小组长？为什么他来做执事？为什么他来做长老？为什么他来做牧师？我觉得我也就像我们前面一章的可拉后裔的这个叛变一样，就觉得我也是。各小的后裔，我也是这个立位家族的这一脉的，为什么就只是让他们来服侍？那我觉得今天在读到这个亚伦的杖发芽的时候，再次被提醒说，并不是因为他这个杖有什么特别，而是神他自己，让这个杖来发芽。 本来这个站是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枯干的，都是没有生命的。那当今天讲到神的这个主权的时候，以前就觉得，好吧，那是神的主权，那我也没有办法，那就是比较消极的这一种的去看待。但是今天在读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就是神他让这个杖发芽，或者神让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或者是那个的角色，并不是那一个人能，并不是那一个人比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而是神他的怜悯，他的主权让这一个杖发芽，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讲说我也挺好的，我也跟他差不多，他被摆在那个位置，我没有。所以神在这里就是再一次提醒说，不是我们能有什么啊，完全不是因为当我们有这个嫉妒心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能干什么。但是上帝往往就是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份的，每个人都是不配在神面前势立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他今天有这个主权，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有服侍，能够势立在他的面前，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主权也不再是很硬邦邦的那种啊，好吧，是神的主权，而是神的怜悯，因为他并没有拣选比较聪明的、比较厉害的，然后来服侍他，而是每一个的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神的主权拣选了这一个而已。那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青兰师母。其实我想我们要两方面平衡哈，这个也不要大家都退让三舍，大家都这个不愿意出来哈，大家也是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啊，1000两、2000两、5000两，其实都有各有不同的这个恩赐啊，所以也感谢神，大家照着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来发挥啊。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大家。来祷告，来回应我们的神。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一句两句都可以祷告。全天，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特别的恩典怜悯，让我们看到这个枯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少的这个突出，而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求主也让我们这个看到你的这个恩典并且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发挥起来，来服侍你的国，来服侍你的这个百姓。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感谢你今天借着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求你让我们的生命也如亚人的杖一样，开出那样美丽的闪着新生命的这样的杏花来。也求你把甘心乐意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不管是时间和金钱还是时间来。你的国在这个世间达到更多人的心里。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主你面前，谢谢，感谢主，谢谢你的拣选。主啊，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不是看在自己的那个枯干的身这个什么老我上面，而是定睛在主你复活的生命上。主啊，因为主你的大能，可以让我们枯干的生命就重新复活。主啊，你可以让我们开花，可以让我们结果，可以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阿门。